感谢天父上帝，让我在这里来讲道。感谢教会和林牧师的邀请，又很高兴见到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上帝赐给我的一个福气，和大家一起来敬拜主。我们在讲道之前，我们先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亲爱的圣灵保惠师，我们三一的独一的上帝，我们众神的儿女今天匍匐在你面前来敬拜你，赞美你。主啊，这是你赐给我们的大恩，主啊，我们向你来感恩。主啊，下面的时间是讲道和听道的时间，感谢主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求主的圣灵让我们无论是讲的或者是听的，都从你的话语中间得益，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以上的祷告奉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阿们。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尊重遵行律法，立志爱神爱人。我记得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家有家规，国有国法。我小的时候，我爸爸常常给我讲两件事，其中一件事，他说你一辈子都不要进派出所。大家知道这个大陆的派出所就是犯了法要关进去的，是吧？一辈子都不要进那个地方。听多了以后我都有点烦哈，老这样说哈。其实人的潜意识中间呢，就有要突破国法家规的这种欲望。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时，男男女女有200多万人，怎样管理呢？就需要一个国家的法律来管理，那否则就是乱七八糟的就是乌合之众一般的。大家知道以色列人在埃及是有国法的，有法律的哈，所以以色列人是知道一些的埃及的法律的。但是呢，上帝却给他们颁布了一个新的神圣的律法。出埃及记的19-20章讲了上帝通过摩西和以色列人立约拣选以色列人成为他的子民，救赎他们脱离这个罪恶的权势。上帝是立约在先，然后颁布律法，所以说圣约是基础，律法把圣约的精神体现出来目的是使耶和华的子民可以敬拜上帝，可以活出圣约所期待的生活形态。所以说以色列的律法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国家的宪法或者是具体的民法刑法，它是一个带有宗教信仰性质的律法。那么今天我们就从21-22章来看上帝律法的特征。我们首先讲第一点，律法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表现出人在上帝面前平等的精神。那20章讲了摩西的十诫，摩西十诫是上帝的绝对命令，是人的道德伦理的神圣基础它被视为基督教信仰的道德伦理的最高的原则也具有普世性和永恒性。那么是旧约上帝启示的核心它是律法的基础。那么上帝的律法除了摩西十诫以外呢，还包括了祭祀法、圣洁法各种的民法、刑法等等21-23章被称为约书它包括禁止式的绝对这个规条，就是说你不能够做什么你不可做什么。还有呢，就是定案式的这个条例式的规条，就是说如果你做了什么，耶和华就会使什么发生。 除了这个十诫约书以外，那么我们当然还有利未记的律法、申命记中间的律法，还有其他书卷章节中的民法、刑法、家庭法、仪文法、慈善法等等。好，我们再来看下面啊，我们来看一看律法中间体现的啊，这个在上帝面前平等的一个精神啊。那么我们首先看这个关于这个男仆的这个经文，我们刚才大家已经看到这个经文了。那么为什么约书要从主人与奴仆的关系开始呢？为什么不从其他的上面开始呢？因为奴隶制度是当时社会最基本的生产关系的形式啊，律法的作用不是否定历史，上帝不是推翻当时的历史阶段的这个政治制度来定法律、定律法，而是在现存的制度下面，通过法律的条款、律法的条款来体现上帝人在上帝面前平等的精神啊，以至于影响到新约的奴隶自由解放的思想。这几节经文都反映了这一点。这几节经文还具体的体现了对于那些苛刻残酷的奴隶主主人的限制。那么我们这是看到这几节经文，我们再看这个女仆啊，这个经文重要的我画了一个线在下面。经文讲到了三大类的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买这个妇人，这个女人作为自己的妻子，这里面分成两个方面，一个不喜欢她就要准许她赎身，就是你买了她做妻子，你不喜欢她，她可以赎身。第二个，不能够卖给外邦人，因为大家知道在古代的时候，如果女人被卖到外邦的话，会人生绝大部分人会非常的凄惨。其实就有点像我们中国古代，甚至是和亲皇室的公主到了西藏啊，到了匈奴和亲，连这些人都是非常凄惨的啊。我们看看历史啊，所以就不能够卖给外邦人。第二种情况下就是买这个女人成为自己儿子的妻子啊，这个但是呢，律法讲他说要待她如自己的女儿一样，就是待这个儿媳妇像女儿一样。这有点像我们中国的传统的封建社会的童养媳啊。我们知道在童养媳中间有很多人是受到家里的这个很苛刻的待遇的，而且中国的法律中间也没有规定这个主人要带这个自己家的童养媳，就是儿媳妇啊，要这个来善待他们，也没有这个规定哈。我的家人中间就有以前哈，30年代40年代的时候有童养媳类似的遭遇的啊，实际上是非常惨的啊。第三种情况，卖他做自己的妻子，买他做自己的妻子怀着是妾，但是又另娶了啊，又另外找了，这是第三种啊。这里又分成两种情况，一种是要必须要保证他的就是这个妇人的日常的饭食、衣服、同房。大家觉得这个不是很正常的吗？对不对？其实并不正常，在那个年代不见得要保证这些的。所以说大家想到这里，大家想到什么没有？就想到这个雅各，他找了两个太太嘛，姐妹俩是吧，后来有两个妾，他对他的大的太太利亚就厌烦，但是他还得要给他什么好吃的好穿的啊，这个供着，还要按期和他同房。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个经文，你看看旧约圣经，这是一种在那个时代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善待这个家里的这个妻子也好妾也好的一个表现。好，如果说不能够保证这三样，履奴啊，就是你买的这个履奴可以不付任何赎金而自由的离开。所以说大家读了这几节经文以后，就看到对于社会地位更加低下的履奴，因为那个时候是个重男轻女的时代，履奴就更加悲惨，表现出了顾及他们的人的权利、生活的保证，还给他们在被主人厌弃时一个自由的出路。可见上帝的律法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最大限度地表现了人在上帝面前平等的精神。这是第一点，就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最大限度 体现了人在上帝面前平等的精神。这个是刚才我讲过的。第二点，律法体现的看重生命、执法严格的公义公平的精神，看重生命、执法严格的公义公平的精神。我们先来看看这几节经文。前面经文是讲到把人打死了要怎么做，后面是讲拐带人口打父母的，最后一个是这个埋伏着杀人，这个设下一个逃城的，他不是埋伏着杀人，就是无意的杀人。打人以致打死的，不要把他致死。耶和华律法最重要的价值就是看重人的生命的神圣性，生命和财产这两者是不能够相提并论的，所以说杀人者不要偿命，不能够用罚金来抵消。而当时的近东国家的法律却容许以罚金来换取人的性命，这就是和以色列律法不同的。律法，上帝的律法也看重奴隶的 生命。20-21节，主人用棍子把这个仆人当场打死，表明他们是故意打死这个仆人，伤害仆人的，这个时候就要受到连惩。如果说一两天才死的，他表明他当时不是这个是无意的可以免刑。但是大家知道在那个时代，仆人的死亡就意味着主人要受到严重的损失，特别是经济上的。这虽然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面的奴隶制度带来的缺陷，但是还是最大限度体现了看重人的生命的价值。我们把经文看看今天的这个北美的，我们北美今天到处有枪杀案，我们到底要不要禁枪、禁止枪支、合法的拥有枪支，还是可以拥有枪支？其实我们可以从圣经的经文中间引述出原则性的原则来看待这个问题。看重生命，就必然会看重家庭，因为按耶和华的这个美好的意念是男女结合成为家庭，上帝通过家庭夫妻来繁衍生命，对不对？打父母和咒骂父母的人都要必致死，凸显了上帝极为看重父母在家庭中的重要性。上帝是通过父母来创造和延续人类的，维系家庭的。拐卖人口对家庭有极大的冲击， 影响了上帝给父母养育儿女的基本伦理的规则。那么摩西十诫中间讲到人与人关系中的第一诫就是孝敬父母啊，可惜人的罪性往往忽视这一点。我们常常在教会讲到，从创造律来讲，夫妻关系是放在最重要的，对不对？这个是在创世纪里头。但是我们其实同时要加上一点，在神的最高道德伦理原则中，摩西十诫中，在人与人关系中间，第一位是讲的要孝敬父母。不讲，如果把后面一点矮化和忽视，是不是圣经整个的家庭的这个原则啊？我们中国人讲嘛哈，古代讲有一种人哈，叫做媳妇儿放在炕头上，老娘背在东山上哈。我现在还加一条，老爹必人间蒸发啊。啊，今天这个把儿女当皇帝哈，当这个像皇帝一样的哈，父母必大大忽视，老人必大大忽视，成为社会的潮流，成为世人爱吃的香饽饽。特别值得警惕的是，一些教会也受这个思潮的渗透，讲家庭关系的时候几乎都是讲夫妻关系，有一些是教育儿女来啊，这个信基督教，这当然是非常好的，我们也提倡要多讲，但是极少的提到对父母的孝道，提到对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等等老人家的敬重啊，所以说就造成家庭关系、祖孙三代关系的不和谐，在社会上也没有好的见证。特别是像对于中国这样的重视孝道的社会和华人群体，传福音讲信仰就缺乏见证和力量。人家会说，你看你对你爸妈的那个态度，你看你的儿女对你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是怎么样的，你可以跟我传你的福音啊，没有好的见证。而且我们还要注意的一点，其实我到好多教会我都讲过这一点，我们在教会里面也很少讲兄弟姊妹的关系，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特别是近几年来，中国大陆也慢慢可以生二胎三胎了，我们北美二胎三胎比较多。家庭关系是一个平衡的关系，有重点，但是如果我们不讲兄弟姊妹的关系，家庭一定会产生问题。所以上帝对我有个感动，我从去年开始就着重的在圣经中间学习这个兄弟姊妹的关系啊，这个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中间符合圣经的一些关于兄弟姊妹的关系啊。好，我们看最后的逃城规则。逃城规则是另一种形式的保护生命，无意识的杀人啊，在逃城中比一般的我们讲不追究刑事责任更人道啊！我们有时候不追究刑事责任，因为在逃城中间可以避免那个被杀者的家属的报复。虽然说国家不追究他们的责任，他们是无意杀人，但是那些被杀的人，那些他们的在那个年代，他会来追杀这些人啊！有了逃城就保护他们的生命，这体现了天父上帝对于不是故意杀人者的生命的怜悯。我们因为这一点是讲的是上帝看重生命，对不对？好，我们再看这个经文。这段的经文和马太福音中间的耶稣基督讲的经文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经文我们就这个详细来解这个字义啊，这些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几节经文看起来和新约耶稣的教导有矛盾，看起来有矛盾，实际上并没有。因为前者讲的是国家的律法律公义，后者讲的我们人的爱心与忍耐，上帝怜悯各个民族的人民，让他们可以有自己的民族国家， 可以避免人因为罪而进行大规模的种族的屠杀和迫害，啊，就像当年的德国人杀没有国家的犹太人，因为犹太人没有自己的国家，就像羔羊一般的1800万犹太人被杀了600万，他们都是平民呢，把你的身上拔光以后，金牙齿给你拔下来以后，就送到焚烧炉里面去，毒气灌了就烧死600万人，这不是小说啊。一共才1800万，其他人是散落到其他的国家，德国法西斯追不到的地方，追到的地方只要发现就这样。还有就是当年欧洲美洲的白人贩卖那些落后部落里的黑人一样，黑人在黑人的人口减少的比例令人吃惊，在海上奴隶，黑人奴隶在海上就死去的人十有八九，因为没有一个现代化的民族的国家来保护他们。而每个设立的国家都必须要有法律，法律就要具备公义公平的精神，虽然不能够做到绝对的公义和公平，所以法律的等量报偿原则是必须的。这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个就是等量报偿的原则。但是在法律的公义中间也有爱的成分，有人道的成分，没有爱的精神体现的法律是残酷的，就像罗马人的法律。大家知道西方文化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古希腊罗马文化，一个是希伯来基督教文化。古希腊文化是崇尚哲学，对不对？古罗马文化是崇尚法律和军事，而它的法律罗马法尤其突出。罗马法是非常残酷的，体现在罗马的社会上面也是非常残酷的。我和我师母到意大利去旅游过，那个斗兽场，庞大的斗兽场，把奴隶和奴隶之间，奴隶和野兽之间来进行搏斗，尸横遍场，甚至他们说最大的一场是出动了上千的奴隶，这岂不是人类史上的这个黑暗和残酷吗？就是受到这个律，有这个律法的影响。中国秦朝的大秦律啊，是中国第一部的国家法律。啊，那个非常的严苛，惩罚非常的严苛。陈胜吴广起义就是太严苛了，根本没有办法执行，全部要砍头，起义的嘛。所以当时的刘邦打进这个秦朝的首都咸阳的时候，他对父老乡亲说了一句话，不用说多，就这一句话就看出来。他说：“父老苦秦苛法久矣。”秦朝的苛刻的法律造成人民的这个恐惧杀戮啊。所以说，人与人的律法要体现爱的成分在里头，关系在里头，而且人与人的律法之外的社会关系更是要以爱为基础来维系。主耶稣讲的就是后面的那种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关系，它并不是要来代替国家的法律的公义和公平，但是呢，这种生命体现出来的爱的关系比严谨的法律更基本更重要。这就是我们讲的上层建筑，其实上层建筑应该是建立在一种爱的关系上面的律法、社会制度这些啊，上层建筑。好的，我们继续看。旧约的律法的死刑比当时的近东国家要少得多，主要是直接和间接的和违背摩西律法 摩西十诫有关的惩罚，因为那些都是动摇信仰、生命和道德伦理根基的，而当时的近东法律就要严酷得多啊。比如说我们在小学的时候、中学学历史的时候、学世界历史的时候学这个汉谟拉比法典，巴比伦的是吧，他中间死刑就很多，很苛刻。他说一个富人死守他的财物会丢进沟里，一般都是死了嘛啊，偷盗都会判死刑啊，旧约没有说偷盗判死刑是吧啊，而且这个威廉菲里斯的书中间他讲到，他说旧约的律法中间的刑法一般都限制野蛮无道的处分，这个是在认识旧约神学这本书里头。我们中国古代的法律是注重的是明德慎法，明就是宣明道德，谨慎刑法，就刑法要谨慎，那应该是很好的了嘛，对不对？这个德性在先嘛，要谨慎这个刑法。但是还是有五行的啊严苛啊，五行中间有这个死刑哈、啊、法，有这个义割鼻子、非砍腿、啄啊这个废男女的生殖器官，就是我们的这个司马迁就是受了这个刑，穷在脸上刻字，大家读过《水浒》的那个林冲是吧，那个宋江脸上就刻一个字，你说这个多不方便呢、啊、走到哪里刻一个字，在上面蓝色的给你涂上，这都是非常严酷的、啊、而且当时有3000种、啊、在这个这个行为都要属于五行范围。我讲的这个时代是比了摩西时代晚了400年的周穆王的时代，所以看得出来当时的中国的法律也是比旧约律法要严酷得多的、啊、所以我们讲法要体现一种爱的精神是吧我们看最后这一个，这一讲到是一个怀了孕的妇人是吧，怀了孕的妇人啊，圣经讲胎儿就是生命啊，但是从伦理的角度，胎儿和母亲的关系是很复杂的，要从圣经的整全思想看。比如说在医院里面有的时候会发生这种事情，当胎儿和母亲只能保留一个的时候，因为这个是没有办法的，这个是人的这个决定的，到底要保哪一个呢？像这一些的啊，基督教伦理的决定都要从旧约的律法以及后来的新约的一些精神来看啊，就不能随意处置的。好了，我们讲到第二点啊，大家还记得哈、啊、第一点是在上帝面前人格平等，第二点是看重生命，执法严格，公义公平啊。我们看第三点，律法保护个人的财产，维护审判官权威的精神，它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保护个人财产，但是你要这样做要维护审判官的权威啊。你看这个22章一下子就提到这些事情啊，这些事情是当时的社会经常出现的情况，律法都给予规定，目的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保护所有者的合法的财产，对不对？你看这些经文啊，这些都要，如果说你去窥觊了别人的，窥探了别人的财产，破坏了别人财产，你都要赔的，要受处罚的，保护个人的财产。好，那么你看看这段经文，我打了下划线的，有几处讲到审判官、官长。摩西律法对于执政者和政府官员的地位和作用特别强调，新约圣经也强调要在上掌权的 有权柄的，我们人人都要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是出于神的。当然我们又有另外一节经文来平衡他，就是违背了上帝的话我们可以不听从，但是总的来讲我们要有一个意识，就是尊重在上掌权者。我们基督徒从小从小事情上面就要学习活出信仰今天这个社会上，后现代社会有解构权威的一种的趋势社会上对于政府官员对于政府领袖国家领袖有贬低我们虽然不同意某些政党政客的这个政治领袖的观点，但是我们要在尊重他。所以我从来我在加拿大也好在美国待了以后，我从来不去呼美国或者加拿大的国家领袖的外号我知道这里有很多人去讲他们的外号这些，我不称他外号，因为我觉得他成立是上帝所允许的，是吧？那么我就要尊重他，而且我们要尊重人格，我们就是连监狱的犯人我们都要尊重他的人格，何况是我们国家的领袖。我不同意他的 政党的纲领，他的措施，他的这些，但是我要尊重他是我们国家的领袖，是我们国家的政府官员我从来不这个不是基督徒的人可以随便叫，是基督徒的人就不应该这样叫。执法者的行为不见得绝对合适，但当时执法的时候在一般情况下我们也要遵守，这不是出于忍气吞声，乃是出于敬畏上帝和上帝所设立的人。我大概在2001年的时候，我们全家从芝加哥开车到田纳西去旅行吧，也算。很不幸的时候，早晨的时候，清晨的时候，被一个警察给拦下来了。我当时有超速这我犯了错，我是有这个错的，但是不是很多，这确实是。这个警察过来以后因为我的旁边是我太太，后面两个孩子，有家庭的时候我还比较收敛这个警察就让我们打开门，然后冲我太太，他对着我的后面两个，我两个孩子当时比较小，大概一个是11岁吧，一个是4岁就这样子，大声的吼叫，还说威胁的话，他还说威胁的话，完全超出了正常的一个警察对待人的一个正常反应，因为我们没有任何反抗嘛，车子放到方向盘上，窗户打开就等你来讲嘛，当然。但是我们当时没有分辨，也没有跟他这个激烈的跟他做出什么，因为他是执法者，我们当时就顺服他。而且后来我和我太太聊到这一点，是不是这个警察前一天和他老婆吵架了猜是这怀着家里有什么问题这些脾气这么坏其实警察也是人并非是他做这个事情做得正确，是吧？但是呢我们出于一种尊重执法者就听他在这里咆哮，就是说我们就沉默就行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心智上面一把刀的人，是因为我们敬畏上帝。从这个角度看好了，我们看第四个，律法反对偶像，注重圣洁和婚姻，怜悯弱势人群的精神注意反对偶像，看重圣洁和婚姻，还有一个是怜悯弱势人群。看这几节经文前面的经文是20章的，我们今天是21、22章是吧？这是20章，就摩西十诫的经文后面的这个经文就是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律法首先保证的是上帝与人的关系。第20节最明显的反映出了这种关系，它其实是十诫的 第一诫的一个具体落实，啊，就你十诫第一诫讲唯一的上帝是吧？敬拜唯一的上帝怎么落实呢？在约束中间有落实。二十九、三十节进一步的提到了祭祀上帝中的献祭和要把头生的献给他，这都体现了我们的上帝是唯一的上帝，我们来敬拜他、赞美他、奉献给他。我们再看这几节经文，毁谤上帝就是反对上帝，行邪术就是用占卜的迷信来预测人的命运前程，本质上是什么呢？就是使人不依靠上帝和上帝的话语和上帝对我们的说话，作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来引导我们的人生，而是用迷信的方法来带领我们的人生。基督徒也有迷信的，真的。我在这里不讲具体的例子，有一些的例子都很明显的，我不是所有的基督徒，我说有些的基督徒在野外被动物撕裂的野兽一般都有血在身体上，圣经教导血啊是象征生命的，创世纪啊第九章是吧，生命是属于上帝的，所以说人不能够吃血。我是重庆人呢，重庆人喜欢吃火锅是吧，火锅中间我们重庆人吃火锅是要放这个血味的，血旺是吧，血旺火锅、毛肚火锅、血旺火锅。我信主以后学到这个教导以后，我吃火锅就不吃这个，就不放血旺了啊！我们家里面啊，当然有的人有不同的解经啊，就讲到这个血是不是活的血还是死的血有解经。但是我觉得我出于爱上帝、敬畏上帝，不管是鲜活的血还是凝成血旺的血，我都不吃了啊，反正。好，我们现在看下面一段经文，十六、十七、十九节，上帝是全然圣洁的，要求他的子女也要圣洁，子民也要圣洁，性婚姻关系的圣洁是上帝所讲的圣洁的最重要的方面，所以大家要，我们一起来要学习以撒亚书。以赛亚书讲圣洁是最多的是吧，啊，这是一个社会最基本的道德伦理观啊。这几节讲圣经，这几节经文讲到在婚前引诱处女者要付上代价。我在曾经在一个教会讲到，一个教会的有一个弟兄来找到我，他说我觉得这个要求现在的年轻人在婚前不同居，不产生性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就跟他讲，我说是在人很难，但是在上帝敬虔上帝的年轻人是有可能的。而且我说我还看到很多的例子，我就知道有一对年轻人在谈恋爱的时候，他们就讲，那个男的跟那个女的讲。年轻人谈恋爱二十几岁，他说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在结婚之前不能够有这个性行为。那个女方就跟男的讲，他说我理解，这是我亲身知道的事情，而且是我周围的人，这个事情是可以做到的啊。啊，这几节经文讲到婚前引诱处女是要付上代价的，更严厉的是对于那种违背上帝所造人的自然属性啊，这个与兽交合的要受到严厉的惩罚。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为加拿大来祷告， 求主让我们兴起这个一夫一男一女的婚姻制度，也要为中国来祷告，求主继续保守他们的一男一女的婚姻制度。有些地区，华人在的地区，中国人在的地区，现在也没有一男一女的婚姻制度了，这个其他的也允许了，令人痛心，令人痛心。大家也要注意哈，我们基督徒现在人与兽的交合的这种趋势现在也慢慢在放开了，它有各种不同的形式，比如说有一种形式用基因的形式，并不是纯粹的性关系，就基因是一个男的女的产生一个男的人或者是一个女的这个动物或什么产生，甚至得到了资助，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很长时间，这我们都要多多祷告。好，我们看下一个，我们再看21、22、25到27节。上帝的律法不仅是法律条款，是要维护国家社会稳定的，更重要的是要让他的子民认识他的本性，那就是上帝的公义圣洁还有慈爱怜悯。寄居者、孤儿寡母都是那个时代最弱势的人群，但主在律法中不止一次地提到要怜悯他们。穷人在当时的社会中间大有人在，有的人只有一件的外套，长外套，白天 穿出去，晚上用这个盖着睡觉，那么律法就规定，当人把这个衣服作为当头的时候，在日落之前要还给这个抵押的这个人，不管他的钱还了没有，一定要还给他，因为他晚上要盖着睡觉的。这个穷人有的时候要借债，律法规定不得向他收取利息，这是当时的律法，不能收取利息。人类社会总是在舆论上、个人行为上、社会制度上歧视弱势人群、弱势民族、弱势国家，轻视或服侍甚至剥夺他们的权利。罪人的内心常常会说，凡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的意思，你穷是因为你懒。我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你看看旧约圣经里面那些穷人，真的是他们懒吗？我的爸爸妈妈也是很穷的人，他们并不懒，他们非常勤劳的人。这就是违背圣经的社会舆论的导向。当时的以色列的社会也一样，有对弱势群体和穷人的轻视，但仁慈的上帝在他向以色列颁布的律法中显示出他的爱，有对弱势群体和穷人的这个轻视，但仁慈的上帝在向以色列颁布的律法中显示出他的爱，命令以色列人要在具体的事情中间怜悯弱者和贫穷者，要在具体的事情中间怜悯，不是嘴巴上每天在高喊的，一二三四五事情中间要体现出来。今天的基督徒要警惕，如果只强调公义圣洁而忽视慈爱怜悯，就可能成为律法主义者，成为像法利赛那样的人。个人圣洁不容易，但是在于个人的节制，甚至个人的圣洁对于自己的孩子有直接的益处，但要仁慈怜悯，就要在别人甚至在不能够回报自己的人上面和民族国家上面，甚至是那些人是有一些错误、有一些不讨人的喜欢的上面花时间、花金钱、花体力，这些人有的是自己不认识的人，是不同的民族和国家的人，不同的文化宗教背景的人， 我们也要关爱上帝所创造的罗马书里面讲的劳苦叹息的大自然。所以往往这是非常考验一个人爱上帝爱人的心的时候。今天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什么都有全球化，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一个全球化，全球化现在各个国家的经济状况非常不平等，非洲国家这么多，非常不平等。我们为这些非常贫穷的国家民族人民，我们作为教会和个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做了什么？如果我们看旧约的旧约神的话语，感谢主，有一个年轻人他跟我讲，他说我爸爸是这样做的，我学习我的爸爸，我这么多年一直给非洲的孩子，给他这个给他慈善的，通过基督教的慈善机构给他的慈善金。哎，我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非常欣慰啊！以弗所书二章十节说，上帝赐给基督徒得救的恩赐是要为我们叫我们行善，就是他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什么是善？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旧约弥迦书六章八节，这是我非常喜欢的经文，是极为重要的教导啊！我们可以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吗？一起来开始。世人呐、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弥迦书六章八节。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今天我们在社会面对法律时，要学习爱护和遵行 遵守律法，特别要注意公义圣洁和慈爱怜悯的结合，公义圣洁和慈爱怜悯这两者结合，不要只强调重视一边而忽视另一边。更重要的是，遵法守法的归结点是我们要认识上帝更深，我们要爱上帝和爱自然更深，我们也要关爱劳苦叹息的上帝所造的受造自然受造物。求主让我们 审查我们的内心，亲爱的弟兄姊妹，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让我们审查自己的内心，我们是否喜爱耶和华上帝的律法。求主让我们思想我们在今天的时代里怎样用上帝的话语帮助我们自觉的遵纪守法，更重视上帝的律法，重视公义圣洁和慈爱怜悯的平衡。更重要的是，我们怎样在学习了上帝的律法后更加爱主爱人，关爱上帝所创造的大自然，并用具体的行动来体现之。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主耶稣基督，圣灵保卫师，我们独一的三一的上帝，今天我们众神的儿女在这里来敬拜你，赞美你，来学习你的话语，感谢主给我们的恩典和恩赐。主啊，愿意我们众神的儿女来学习遵行上帝的律法，立志爱神爱人，也关爱上帝所创造的大自然。主啊，求主让我们不但是要学道听道，也让我们有从圣灵来的力量可以行道。祷告奉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阿们。